骑行趣闻，分享骑行音乐。趣骑电台每周与您相约，干货铺又跟大家见面了，我是莎莎。
大家好。
大家好，
这是什么情况？
我这气势明显不足
了。哎，接着上期说那个绕口令，我刚接水的功夫，突然想到了一个特别有名的红鲤鱼、绿鲤鱼、驴，那个你们知道吗？
不知道。
跟猪哥一脸懵逼的样子。
我们这舌头都知道不了这个，舌头不行。
刚上期跟大家说了这个关于骑行台的问题哈，当然骑行台，是解决冬季骑行或者说是恶劣天气骑行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但是它要付出代价的，可能比较贵哈，各方面原因吧。然后也有一些听众他可能会说，那我不买骑行台行不行啊？我冬天还能怎么着又继续锻炼身体？那反正你要不怕冷的话，你可以依然骑出去嘛。但是比方说周末可能不能骑那么远的了，也许下雪呀。路不好什么的，然后骑远了可能也不一定能回得来，那么冷，那你就保持城市通勤的好习惯嘛，对吧？
对，
所以这期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城市通勤的有关问题，但在正式步入正题之前，也是依然要解决听众提问的问题。那第一个，有听众说，如何进行骑车前的热身运动，运动后的调整也要怎么做呢？而且只是运动前后进行拉伸运动就可以了吗？还有两位老师推荐的书籍怎么不继续了呢？期待中。看吧，有人来找后账了。
这个热身啊，我们先说热身。热身运动前热身现在有两个流派。有一个流派认为运动前热身能提高这个肌肉充血，然后提高运动表现。但是有一个流派认为运动之前做热身完全是浪费体能。现在呢就是谁也说不服谁啊，有彼此都非常坚持。
你站在哪一边呢？
我站在那个比较理智的这一边啊，就是如果大家这个问问题这个朋友啊，如果年纪比较大，建议您还是多热身，因为避免运动损伤。到底表现的好不好啊，是不是在热身就把那个体能都浪费了，咱顾不了那么多。热好了身能避免运动损伤，
先拉开了再说。
对，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也看您骑车的风格。如果咱是慢速郊游休闲骑，或者是像有的人慢跑这种运动方式，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热身，因为您一开始
运动就开始热身了，
全程其实就和别人热身那个强度是一样的，对吧？就犯不上那个什么。然后呢，运动之前的拉伸，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说啊，我觉得意义并不大。反正我个人的体会是这样，就运动之前先拉伸，抻半个钟头，没什么实际效果。
对，这我有相反意见
啊！你看就来了，
我每礼拜那个在馆里打篮球，这打篮球如果有时候去的晚点，就没工夫先跟那儿抻一会儿，运动效
直接上去就打了哈。
对，这个人的状态和你敢使劲儿的这个状态差好多好多。
你看这个就是我，
而且特别容易拧着或者是抻着。
对，
我觉得
对，所以我
你看这刚才我已经提到这个，陈老师这属于什么情况呢？咱们第一个提到年纪比较大的，这得热身，对吧？你跟那个十八岁的时候比不了了，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咱刚才说什么情况不用热身？慢速休闲骑、慢跑。陈老师这是高对抗的室内篮球运动，咣咣咣，这个是吧？所以咱还得分清楚。
运动强度较大。
我这说的不是拉伸吗？就是稍微撑开点还是有好处的。还有像打羽毛球也提前必须得，必须
得
撑。
得撑得撑，这个我也有体会啊。
都是大强度。
要不然的话我这个不提前做做准备啊，你这腿迈不开，尤其打羽毛球的时候。而且你别说那个，我就记得我们从小上体育课，每次上课之前老师就先带着我们压压腿啊，甩甩胳膊，跟老大妈似的。那就说明体育老师内心的观念当中，运动前热身是有必要的。
老师那都是按那个正规流程，是吧？咱这是按那个客观情况。
对，
你像我这种就是天坛里慢跑，
就
没有必要了。
对，老师他得把这一节课四十五分钟填满，
撑够了是吧？
他不能让你扔包扔四十五分钟，上来得干点别的。
然后运动后拉伸作用比较明显，因为运动后呢，肌肉里有乳酸堆积，这肯定会有。然后哪儿酸抻哪儿，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比如说有时候吧，比如今天跑步跑得猛，预计未来几天会酸疼，
抬不起来腿，
赶紧抻，因为这抻与不抻的 这反正我也是我个人体会啊，区别是特别大。有时候你抻得好，拉伸得好，进行这个比较合适的肌肉按摩，
嗯，
可能我第二天就不酸了。
哦、
但同样运动量，很可能后边得酸三天。
对，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正常我得酸一星期。
那你是太缺脸。
嗯，这是算把他前半部分的问题给说完了哈。然后人家问了，你们推荐的书籍怎么不继续了？
最近这个出版界不争气，
嗯，
这个艰难的工作呢，现在都落在我们俩肩上。
嗯，
陈老师手里现在有一本那个自行车的书，
哦、
正在那个紧张的润色中。
对，我那手里刘老师交一本任务是那个关于这个怎么组建这个家庭的简易自行车工作台这么一本书，过两天等这个出版了，这位兄弟可以关注一下。
然后我这儿有一本那个女子跑步塑形，
哦，
也是刘老师安排的。
哦，我以为是你最近在看的。
正在进行，也是润色工作。
这两本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但确实来讲，就是跟运动、专业运动相关的书本来真的不多。
对，刘老师给我们俩的那个deadline是，月底吧，最多到月底，所以
后面两周是不是不能来录节目了？
不能睡觉了。顺利的话，可能没准新年前后吧。
所以说到这儿啊，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了好多书，然后今天又说了两本即将问世的书。除了我们给大家推荐之外，我们也非常欢迎大家在平时，比方说有良好阅读习惯的，你们有看到好的书适合各位棋友们读的，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大家一起来互通有无，来共同分享嘛，对吧？如果光凭我们三个的话，反正平时也现在不怎么看书了，有点难为我们哈。这是今天的第一个提问。第二个提问说，好像问题有点长。他说本人喜欢周末玩长途，而且他特别逗，括号啊，趁年轻去见想见的人，好像内涵比较深哈、啊。这句话前阵子提问买个猎风拆车换架子这个问题你们还记得吗？
记得
啊，还记得哈。他说然后我就又提了一下预算，朋友推荐组一个钢架，架子呢用海啸的520，套件用5800或者是 CP 的，轮组不了解，长途路也不敢说好，求老师推荐够用的轮组，总体预算在6000到8000元，想听一下两位老师的意见。
像他说这个，之前他提这问题的时候说那个猎风拆架的，好像就被我、那个、
拦住了，
对，
拦住了，稍微的批判了一下，像这个猎风这种就得不偿失，太麻烦了，最后这架子留在手里也没有任何用，出二手也很不好出。他用这个海啸520，我觉得如果是按照他这个6000到8000的预算，应该现在只能配这个5800的套件了。因为 CP 已经把之前的最低的那个 Velos 应该已经不再序列了，就是不再生产
停产了。
然后现在它出的那个新的 Potenza、Potenza 应该也是在雅典娜之上。这一套套件，它的最低端的套件现在应该行货价钱应该已经在5000-6000了。所以它要是想拿这个 CP 的来配整套的话，我觉得现在已经不太现实，除非他是买二手老的，这样还可以。但是我觉得他提这些问题，我觉得他应该是不太会去买老的，所以就直接使这个5800就完了。
你看这跟买房有一拼哈，人家好不容易提了一下预算吧，又赶不上了。
这差远了，买房要提预算，直接就得是10万为单位了。
但是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哈。
然后像他说这个够用轮组，他这个预算一般就是各大品牌的这个入门轮或者是第二个轮。你像 CP， 就是如果使 CP 轮，就是入门那个叫 KHA 什么，或者往上一点就是上酷。这两个轮应该都是不到2000块钱全新的。然后如果是马维克平台，就是 AK 或者是 EQ， 这两个应该 EQ 的话可能也得2000出一点头。如果是 AK 的话， AK 的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车整车使的是这个马维克的 AK， 所以好多人出这个基本上出这个全新拆车件，可能经常能在论坛上经常看见过不到1000的。 这个性价比，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基本上使这种级别的轮组就行了。然后还有像如果使禧玛诺的，比如说它配5800，配一个5800的轮，或者是 UT 的轮 ，UT 的轮2000，基本上也可新的也可以搞定。然后使这个，我觉得也是还挺好的。所以这个选择的时候就是。那个定好价格，你比如说你把前面其他东西都定完了、
嗯，
然后你的预算6800看剩多少钱、
嗯，
把这个钱投到轮组里边就行了。
嗯、
因为如果是这个预算，也不用太这个纠结这个轮组的性能是有需要它多好，因为随
够用就行。
对，随着你的水平的提高的以后，轮组是肯定要升级的。
嗯，
所以就是开始选，就随便选一个大牌的这个入门级就可以了。
我觉得轮组，反正这个人他说周末长途嘛，
嗯，
建议他就是一个别考虑铝条的，
哦、
铝条的路感稍微差一点，也就这样。
好，这是今天的听众提问的环节。刚开头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到了哈，今天我们大家说一说通勤。其实这个通勤要照我的理解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不就是骑车上下班吗？这不就叫通勤吗？而且一说到通勤，我第一个反应是你肯定骑公路，专业的公路车或者是专业的这个山地车都不是特别的合适。但现在不是有一种所谓什么城市通勤车的概念，是不是有专门的这个类别的车存在呢？
这个吧，你要说要有城市通勤车，那是不是还有山区通勤车、海岸通勤车、什么山城通勤车，是吧？
可是，在那种环境下，它就不叫通勤了，那
是
属于越野。
我觉得吧，就是城市车这个概念
啊，
其实就属于一个伪概念，就是这个商家他自己给自己画出一个单门的战场，
一个噱头。
哎，就是不是我这叫城市车，
嗯，
你那叫山地，你那叫公路，咱不是一回事儿。
嗯，
所以在我画出来城市车这个战场里，我最棒。他是玩的是这么个策略，
就是什么吹拉弹唱里面，我跑步是最快的。
对，
这种感觉是吧？
对，其实这车我能在城市里骑，能通勤，骑的还挺舒坦的。它为什么它就不能是城市车呢？为什么非得你这叫城市车呢？是吧？我觉得这就是玩弄概念。
对，其实能跟城市里骑的车都叫城市车。
对、
哦，那所有的自行车都可以叫城市车。
对，三轮也叫城市车。
对呀、啊，
对呀、
啊，小三轮老太太买菜好使。
攀爬也有人在城市里骑过
的。对，一样的。
对，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个好多厂家的这说我这是城市车，然后怎么怎么高端，
嗯、
怎么怎么文艺，被这种话来那个欺骗
蒙蔽了双眼。
对，
现在往往呢就是都管自己叫城市车的，
嗯、
就意味着他其他方面都不太行，
哦、
既没有速度。
嗯，
对路况的这个适应性也不太好，
对，
同时也没有什么特点，那就叫城市车了。
对，其实像现在这个最火这 OFO、
嗯、
还有这个叫什么
摩拜、嗯、
这俩其实如果严格意义讲也能也是城市车的，然后它还更方便。
对，人更是城市车了，
就说
就在城区里。
我觉得说糙一点就成什么城市车，就是各种公主车，顶多就是把公主车那弯梁改直梁了。
嗯，
哎，其实根儿里就是公主。
行，这是给大家先扫清一障碍啊，不要觉得所谓的有的品牌打出这个城市车的概念好像就很高端似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伪概念。那到底一个好的通勤车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有这几个因素吧，就是其实所有自行车它都是这几个因素来决定，就是这个价格，最后的这个车的你所能骑的这个速度，它的通过性，像这还有一个就专门只有这个通勤车有的这个载货能力，也不能叫载货能力，就是载重能力，几个要素还有就这个灵活性，还有最重要对于女骑友最重要就是这个外观。
哦，
因为刚才咱也说了，这个城市车是伪概念，然后这个通勤车其实是根据你的这个一个使用的要求用途来实现的。所以说一个车如果是通过一些比如说一个普通的竞技型公路车，你把它加一个，如果它能加货架的话，你加一个货架，或者是在做有那种货架子，它不是那种需要那个货架安装孔的，它直接比如在坐管上做一货架，上面搁一专门包，它就是一个 专门的一个，就可以变成一个通勤车。你再把自锁拆了换一普通脚踏，它就是一个很合，我觉得是一个很合格的通勤车。然后再
特别高级的通勤车。
对，然后再说这个好多这种山地车，
嗯，
山地车尤其软尾基本上没法作为这个通勤的选择。任何一个硬尾车，你也是加一货架的，换一个稍微细一点的，你把那个2.5的光头胎换成一个1.5的光头胎，这也是一个一个
相当好的通勤车，
相当好的。我之前也一直觉得，把通勤的想要的这几个概念，如果是都攒到一块儿做一个专门的，就是通勤到极致的一个车，我觉得也是一个到目前来算是梦想吧。
完美的通勤车，
完美的通勤车有几个重要的这个因素啊。
嗯、
第一个是内变，
是
内变速。咱前两天有一期刚说完这个内变，
嗯、
内变它比较简单，10000公里不用保养。
嗯，
一个被淘汰了得有至少十几年的一个因素叫护链罩。
护链罩啊，就是把那个车的链条能挡上，护上，
对，
大套，
嗯、
那大套。然后你无论是普通的那个腿稍微宽点的裤子，然后甚至有些女士骑的这个裙子，
嗯，
它都能帮你搞定，它不至于那个
被绞到那个链条里哈。
对，前两天我们拍了一个车，后边就特高级，
对，
就是在那个后边的挡泥板上、
嗯，
它有好多的无数的那个小的那个。
皮筋条，
这作用就是为了让这个裙子不至于这个绞在里边。
嗯，
然后这个它最好是皮带传动的。
有这样的自行车吗？
有很多，现在好多高端车都是用皮带传动。
陈老师一提什么都是高端。
哦，
对，因为皮带传动它的好处，它是一个是比较静音。
嗯，
这个皮带我骑过，就是它在高速的时候。它的感觉不像那个链条那么直接，但是在30以下的时候，这个皮带我觉得还是相当的舒服的。然后尤其这个皮带和内变是最好的一对搭档，就是骑行感受又好，同时又免维护免保养，
嗯，还静音。
对，然后还有这要素就是要有挡泥板。
嗯，
因为挡泥板肯定是通勤车的这个最必备的一个，这大家都知道。
像正常公路和山地都不装挡泥板，
嗯，对，
一下雨全完。
对，然后还有这个轮胎，
嗯、
一定是要这个防刺的比较结实，因为现在城里边这个路况，
嗯、
虽说是城里边，尤其像我们在北京，
嗯、
经常哪块就比山区还不如，
嗯、
哪块一赶上修路就完蛋了，所以这个胎一定得结实。
嗯，
再有就是内置车灯。
内置车灯，
对，现在好多车也做这个，就是在比如说前面在车把上做一个车灯，
嗯、
也就你不用去单安一个，
嗯，
因为既然是通勤嘛，你车灯后边的红色或者蓝色灯，
嗯、
前面的这个照路的这灯，
嗯、
因为你通勤不一定都白天骑，你晚上也骑，
嗯、
所以这个车灯也是必备的，
会更安全一点。
对，
嗯、
还有这个最后一个就是又更奢侈了，
嗯，
就是这个车的这个减震性，
嗯，
减震性，
看来陈老师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嗯，这个减震性，因为刚才也说了这个路不好，减震性，你使减震前叉，我觉得是比较浪费，同时重量又会沉好多。
嗯，
像之前有好多像这个加农戴尔就出这个减震头管，
嗯。
减震头管它的减震性不像减震前叉那么好，但是对付一般的通勤路况，
嗯、
我觉得它的表现会比这个减震前叉更好。
嗯，
还有就是这个减震座管，
嗯，
减震座管它不像那个软尾的那种减震那么直接，
嗯、
但是它在
泄力太多，
对，所以但是它在这个一般的日常骑行碰个。小沟小坎的时候，这个减震座管的表现我觉得就会更好，
关键时刻能挽救菊花一下，
嗯、所以这几点就是我觉得心中的就是这完美通勤车得有这些，
确实挺完美的。
下面请陈老师表达一下啊，你觉得这车得什么价格？
对啊，
我觉得其实如果用了这个内变加皮带加上这个减震头管座管，我觉得如果是有厂家真想做的话，不会超过5位数的，绝对不会超
过。我的天，哦，我还心想的，那专门买一个山地或者公路，再给它改成那种正常通勤车，有点浪费。你这好家伙，说了半天，一辆完美的通勤车都快5位数了，这谁会买呀？
这干什么事儿都得有一定的要求，就跟那天说
品质， 是
那天说柔和的，你有什么必要就揉好几万块钱的核桃？那不都是没事就是为了提高的。
得亏这种车现在还没有生产出来，是还没有。要有的话，我估计也只能是那种曼哈顿街头，或者说是那种什么华尔街上面会有一些高端人士可能会买一下。
也不一定，我觉得如果是出来了，像北京就会有不少人买。
因为是装逼利器啊，
对，肯定了，
就像陈老师这么有钱，
对，而且你像这个摩拜，它对外宣称价格也已经3000块钱了，其实就是它上面所具备要和我说的这些，其实差距还是
非常大，
还是挺远的，
3000跟5位数可差别挺大的。
不是，我说的是不到5位数，我觉得7000-8000就应该就能搞定了。
你看我跟威哥
一脸不屑的这个表情，
我觉得通勤车啊，我的观点啊，既然是通勤，是吧？就考虑那个到底拿这车干什么？能骑多快？通勤的时候，如果上下班未必能到单位，就整身换衣裳，是吧？你车设计再好，我也骑不出来它性能如何。经济适用型的王老师，认为。我前几年骑过一辆捷安特莫曼顿的公主车，
这你以前节目里说过，
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最完美的通勤车，
就已经很好了哈。
超大车筐，带人方便，带一人骑跟我自己骑没区别，车巨轻，整车价格几百啊，然后我觉得是
便宜又好用，
对对，我觉得就这个是最完美的通勤车，因为咱要说通勤就是通勤，是吧？您要再给通勤车附加什么别的要求，那您心里想的就不是通勤车了，您想的是陈老师说那种完美通勤车了，
对，
对吧？
好，给这个经济适用型的王老师鼓个掌。那接下来这个豪华奢侈型的陈老师，你觉得像你刚刚说的这种完美的通勤车，现在一时半会儿可能也生产不出来。如果我手头像我现在有一个山地车，或者肯定还有人会买了一辆公路车，但他现在骑的也不多，他再花钱去骑这个摩拜也好，或 OFO 也好，都多多少少都有点浪费。我自己有车，我干嘛不骑自己的呢？那他这种车改成你所谓的那种完美通勤车，很复杂很难吗？
不是，肯定没法改，他只能是相对改一部分，就是把这车改的更加比之前更加适合通勤，然后就是最简单的。最主要的呀，就是改这个外胎。
哦，
刚才也说了，把公路胎换一个宽点的齿胎。但是这个有时候也不太好实现，像一般高端公路车，它那个加气
宽度不够，
卡不上。它那个加气，你就基本上最高好像只能放到27。
27-28C。
27已经就到头了。你把这个胎换一个稍微宽点，它肯定会相对提高一点这个通过性。然后像这山地车就稍微好办一点。山地车就换一个光头胎，光头胎一般1.5的或者2.0的大一点的，就会比之前的齿胎，你通勤的时候会舒服好多好多。我之前看人骑过那个2.0的那光头胎，所有井盖什么马路牙子篦子都随便咣咣就直接上，然后但是骑起来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太大齿感，我觉得那种还是挺好。但是大部分人还是选择这个1.5或者1.25的这种光头胎。就是让这个公路，让这个山地车去更贴近一下这个公路了，让这个胎，然后再改就是，像山地车改一个把套，因为一般山地车的把套都是巨硬那种，跟硬塑料似的那个，你换一个海绵的，就是让你这个手平常过这不好路况的时候，颠动的时候稍微不像那么的疼了，然后这个海绵把套一般它也比那个硬塑料的那个。防滑性会更好，因为你通勤不一定每次都戴手套，像冬天肯定必须戴啊，你像夏天通勤好多人是不戴手套的，所以就经常手会打滑，所以换一个把套。然后再说就是
公路车如果换把的话，是不是要把那种燕把换成直把？
那个就复杂了。如果把公路的弯把换成直把，你不光是这个把套的问题，你还得把手变换成纸波和这个刹把刹车，
图啥？你
光改装的钱就够买好几辆我说那个
公路车了，对吧？
特别麻烦。然后其实平把公路现在也是挺大的一类，因为好多人想感受这个公路的这个骑行的时候， 这种快，就是不能叫快感啊、
嗯、
就是这种速度感。
嗯，
然后但是腰又下不去、
嗯、
所以他就会选择平把公路，就是他的腰会比那种弯把骑弯把的时候稍微立起来好多、
嗯、
所以就会舒服，但是同时他有其他的地儿和公路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平把公路预算稍微高点的，我觉得好多车友通勤就可以买一个平把公路，直接上路。
我还是觉得图啥呀，花个几千块钱买个专门的、
嗯、对，像上期的那个问题，
嗯，
他要买的是跨界车，
对，
那两个2000多的也就可以算是平把公路，他、
嗯、
那个价钱也很亲民，骑着也非常舒适、
嗯、
而且那种是微沙和碟沙，他、
嗯、
的就可以安特别宽的胎，所以就不像一般公路那种换不了太宽，或者是公路齿胎那样，那个你换巨宽的胎就会那个更好的提高通过性和舒适性。
嗯，我觉得你看结合咱们仨人这个不同的思路吧，
嗯、
算是、
嗯、
也算是我觉得能总结出来啊，就是所谓通勤车，其实什么车只要骑着舒服，
嗯、
自己能。比较舒服的从家骑到目的地，
对、
它就是一个好通勤车。
嗯，
至于到底怎么选择呢，完全看那个个人的经济实力。
对，总结下来反正公主车是最合适的。
嗯，
哎，不过你骑的那种折叠车我看也有很多人骑着上下班，是不是也不错？
非常不错。嗯，
就折叠车我觉得其实是最适合通勤的。
嗯，
没有之一。
比公路车还好是吗？公主车还好。
对啊，因为折叠车最大的特点能折叠。
嗯，
你赶上刮风下雨不想骑了，或者是因为通勤好多人是为了上班，你到单位不一定有地儿搁你的大车，你弄一折叠车你就可以折起来搁的
搁到办公室里，
搁办公室搁一墙角、
嗯、
或者搁桌子底下都能搞定。然后或者有的时候你骑着半截赶上下雨了。你就可以把它折起来打一车，
嗯，
或者是上公交。我以前还拿我骑 P 八的时候、
嗯、
拿着这 P 八上过这个
公交，
当时是几多少的公交啊、
嗯？
公交直接就
没多收你钱吗？
没多收，
让提上去是吧？
嗯，我觉得
进地铁是不是也没问题？
没问题，
不进地铁是不行。
为什么呀？
现在这地铁是完全不让这个折叠车，
不让的，我
一直就不让。
那有的那种。
我这又一次大清王了、
嗯、那大包小提的有的那种就是
那不一样，那是包、就是、
那我把折叠车放在一包里滴进去他们就不知道了。
那可以，但是如果你直接折上成，然后直接折上就不行，然后你要使一个折叠包给它搁里边就行、
嗯、这个就不好。我觉得应该呼吁一下相关部门，这个其实是应该是允许的。
不是 他是也没有办法，
前几年允许来的吧。
好像刚开始的时候，好像2008年那会儿是允许的，之后好像就不让了。
为什么呢？
因为北京地铁人太多，你要拿一折，因为折叠车不像大包小包，大包小包它基本上是软和。你像农民工朋友那个兄弟进城，他一般扛的是被窝，
不是
他不会
有
什么危险。
还有电钻。锤子
那种
锯、
啊、那些工具，
电钻个儿比较小，它不像折叠车那么大。
我经常能看见
能多大个儿，
拎俩桶塑料桶，桶里搁着锤钻管钳。
不是他拎那桶，拎那我就是我也不是替这个地铁说话啊，因为他这桶那个占地面积还是比折叠车折起来还是小挺多的。而且折叠车你这儿支出一个车把，那儿支出一脚蹬子，就还是对别人容易碰着。
我同意你的观点，因为如果完全不加限制的话，明儿那个饿了么送餐车也能进去、
嗯啊、对、
哦、对、
嗯、这还是比较麻烦的。然后另外这个折叠车你不一定光通勤，你周末出去玩骑个100也是没问题的。它速度一般是能变速的折叠车，就是不是单速的啊，变速折叠车你日常通勤你骑个20到25都也不会觉得特别累。然后我这儿也说几个这个我比较喜欢，也这几个车其实不是我特别喜欢的，但是我觉得这几个折叠车特别适合通勤。
嗯，
一个是这个波尔蒂鸟车。
嗯，
鸟车因为前后带减震。再推荐一个稍微轻点门的 KHS 一般在3-4千，它的最大好处是它在后边有一个小减震模块。
啊，
这个模块是特别适合这个平常通勤过个沟过个坎的时候帮你过滤一些这个震动。然后另外这个 KHS 好像现在看在京东上有一个众筹，价钱能更便宜， 没事没事，大家
就这个众筹问题吧，就是我特别想那个说两句啊。我觉得首先这个 KHS 众筹，这是我觉得是既要表扬又要批评的一件事。
嗯，
表扬的呢，就是反正我个人认为，对于自行车企业来说，这是唯一一个搞众筹的正经老牌传统的，不是为了圈钱蒙事的企业。
哦，
就是这么一个是。
嗯，
其他的都有各种各样的嫌疑，是吧？
嗯，
但是我这话说出来可能招人恨啊。
自行车哈，
对，我觉得就这么一个是，
嗯，
实在公司在众筹，
嗯，
但是呢，批评他是什么呢啊？好好的一个传统老牌正经的自行车企业，都混到搞众筹了，这有点儿。
嗨，这传统企业也需要改革嘛，需要有一些新鲜的东西进来。
你不能这么表扬他，不能这么那个，是吧？包容他。什么时候你见过宾利众筹了？什么时候你见布加迪众筹了？是不是都是要不然就是活不好了，要不然就是那个缺钱了，要不然就
是两个极端。
那可不嘛，搞众筹的只能是这么一个问题。
嗯，
就是我也不是一味的要批评他啊。
嗯，
这个企业是不错的，但是他需要有一些，我觉得他这个企业的问题在于哪儿呢？他需要有顺应新时代的营销策略。比如说前几期咱们老有观众来，那听众来问问题，问那些那个我们绝不推荐买的车，但是来问这个好不好，是不是陈老师？为什么呢？这就是人家推广做得好，
对，
互联网宣传，小伙一打开 QQ 广告弹窗出来了，就相当于可能我写论文搜了一下墓地，天天一打开网站全是国营广告，对吧？这种段子大家也看过，
对
吧？
对
对
对，
人家这就是互联网营销做得好。
对，
这本地那个浏览器 cookies 自动记录了你感兴趣关键字，推送就来了，所以人那个车甭管好不好，推出来了，广告做到位了。你像 KHS 这种，他想啊，我酒香不怕巷子深，最后东西不错，但是这几年一直这个社会的关注度啊和在社会的影响力一直在下滑。
那他这众筹也是一个，
人家迈开了
一个推广的方式吧。
对，
但是呢，现在这个年头搞众筹，
就直接就不好了，
就有点就是虽然是方式，但他选择了一个不太好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吧，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刘老师将来肩上的担子还很重。他还得好好的教育教育这个谢校长，到底怎么能在新时代把自行车营销工作做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多传统企业现在都要考虑的问题。其实不光 KHS， 你想现在咱们说美利达、捷特，还有什么 UCC 这种传统企业啊，为什么人家现在说哎，我们城市车在网上做的是吧风生水起，弄一些小明星来站台，今天这个明星骑一圈，明天那个小鲜肉过来拍个照，拍拍脚脖子，挺鲜嫩的，是吧？为什么这些传统企业不干？是吧？胡德，这好好大好的机会
都浪费了，
等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好，谢谢王教授。刚刚你又跑题跑太远，推荐了几个你觉得比较适合的折叠车的品牌哈，那个高端的就 pass， 然后这 KHS 也还行吧，大行应该也可以提一提哈，因为骑的比较多。
对，大行就不用我提，大行满街
都
是。
行，那这个品牌也推荐了，然后咱们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跟大家说一说，正常的城市通勤还是有一些规矩要守一守的，对吧？因为也是为了自身安全嘛。
对。
但是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跟竹哥沟通，竹哥跟我说了个什么五大规则，哎，我自己都没听过，真的。这个需要跟广大听众好好普及一下。
这第一个就是出门骑车要遵守这个交通法规，遵守正常的交通法规啊，就是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走机动车道，那个不戴耳机，然后戴头盔，然后车上装上这个尾灯。因为你这个骑车通勤肯定是在这个一般都是车比较多的这个地方，你尤其像北京的这个交通，北京的交通基本上只分这个高峰和这个超级高峰，就只有这么两个，所以你这个到处都是车，而且各种，因为你不逆行，你不能保证别人不逆行， 所以就是先保证自己
从我做起，
对，自个儿把这些所有的交通规则都已经保证，这样首先是保证自己的安全，
嗯，
然后其次为这个良好的这个出行环境做出自个儿的一份力。如果大家都有这个觉悟，咱这个出门骑行的这个环境肯定会越来越好。
而且说句不好听的，万一出点什么事儿，
嗯，
你遵守交通规则了，那判罚这个所谓的责任的时候，
嗯，
你肯定是无责任的一方，
对，
对吧？
对，
对。第二点呢？
第二个就是这个，不要在这个骑行的时候做这个猛烈的剧烈的动作。
这个如何界定啊？
就是不打手势的情况下并线拐弯，
哦，
对，这跟汽车其实差不太多。
嗯，
汽车汽车的你转向灯其实也是跟手势一样，
嗯，对，
你拐弯之前一定得先打一灯或者是并线前，如果你不打这个，后边的人不知道，对你这个动作没有准备，就非常有可能出交通事故，
嗯，
所以这个骑车时候一样，你要是前面要拐弯你突然就拐，不光是那个是容易撞着别人，同时别人也容易撞着自个儿，这还是相当危险的。然后再有第三点，就是这个学会这个交通语言，
嗯，
因为像开车的时候学驾照之前都得学这个学法规，法规的最主要部分就是这个交通语言，前面有一个牌子什么的乱七八糟的。然后但是我这块想说的并不是这个什么指示牌路标什么的，交通语言就是比如说你伸一个手别人知道你要拐弯了，或者你前面有一个车跟你对象过来，你跟他谁，比如那个骑行人和这个司机有一个眼神的交汇，
嗯，
就是大家就都明白了你是要干什么，你是要拐弯还是要直行啊？然后你通过眼神交流，你能知道这个司机是不是看见你了，
嗯，
他对你要做的动作是不是有准备？
其实这第三点跟刚刚第二点应该结合在一块儿说，
嗯，
哈。
对
对
对，因为好多人，你像我平常通勤骑得特别快，我也基本上没出过事儿，就是算是这门外语掌握的还算可以。
啊，
对，因为我要拐弯之前先看看对面司机，哎，我瞪他，然后他也瞪我，就等于他看见我了，所以我就可以放心的拐弯。
瞪的对面急了，
你瞅啥？
对，这如果是一般街上俩人打起来，就是这俩人的语言不通，互相没有交流好。
第三点了哈，第四点
就是一定要忍让，
嗯，
忍让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要有理让无理
啊，
嗯，对面逆行过来的，你在正常行驶，你不能因为他逆行你就不让他过，
嗯，
不让他过急了打起来的时间都是自己的，就是
跟他一般见识，
对，
是吧？
就是所以无论遇到多大事，只要是没有什么实际的损失的时候，忍让一点，
嗯，
我觉得无所谓。
最后一个
其实有点扯前面，就是这个人品和运气。有好些人也是一直遵守这交通规则，好好骑车，好好开车，但是这人品不好，出门没烧香，光来一车就撞你，就耽误了你的时间，就这个是没有办法。所以还有这个骑车和玩游戏不一样，没有这个上帝模式，死了也不能重新来，所以还是各种
小心，
什么东西就你别觉得前面这俩车中间有一缝我能过去，觉得自个儿运气好人品好，你一过去光比如他光开一门或者他拐弯了，你没看地下线这是右转线什么的，这个就是人品运气的问题了。所以就是为了这个不把这些人身安全的东西最后赶到这个拼人品上，所以就是从基础上就是大家做到小心小心再小心就完了。
然后就是
什么宁停一分
对
不抢一秒啊，
对，
然后就是这个还有通勤的时候也务必戴个头盔。
对，
嗯，
这个我们之前都反复说到的。
好现在绝大部分人通勤是不戴盔的，
嗯，
当然这事儿吧，就是像陈老师刚才说这个运气，
嗯，
我摔过几次车，
嗯，
很少，
嗯，
每次都是不戴盔的时候摔的。
这么倒霉啊。
对，戴盔的时候从来没摔过，所以这还是提醒大家啊，这通勤也一定戴个头盔。
但你戴盔你老觉得哎我戴盔了也没摔着，所以我就不戴了，也挺麻烦的，
事儿就那时候
只要一不戴你立马可能就会出事儿。
嗯
好，这是今天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城市通勤的话题，虽然看似很简单啊，然后从家骑到单位或者骑到学校这很容易啊，谁不会啊，但是还是有一些交通安全的，我觉得这个意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定要长记心间。那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拜拜
拜拜
拜拜。
家界饼是一家热心的人，他们家三世同堂是老北京人，北京人爱帮忙爱帮那外乡人， 要您张嘴就拿您当亲人儿。老爷子爱喝口那二锅头，没事也爱唱头那京戏儿。四合院里葡萄架，撩个学说话，二哥您吃了吗？